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子弟平安，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马可福音第十课。我是张德仁。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十四节，题目是真正的至圣老师耶稣。
马可福音带我们走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马可福音教我们将神的想法放在心上。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引导我们，透过马可福音的信息进入神所赐的安息。
我们常在教师节称孔子是至圣先师，他因材施教，他有教无类。但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，我实在看到那真正的至圣老师耶稣。他不只是至圣，他真正的全然圣洁，而且他循循善诱，透过比喻来启发当时的听众，来明白天国的道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向这位至圣老师耶稣来学习，来理解何谓神的国，并且在神的国里面，教会他的意思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，而这群人也正是神国的子民。我们应该如何来活出这神国子民的身份呢？这也是我们今天所会来强调的重点。首先我们来看第四章的一到九节，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一到九节。一到九节是撒种的比喻，这个比喻呢，到了下文耶稣会解明这比喻的意义。第一节，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，教训是教导的意思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船在海里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。虽然上文耶稣的家人误解他，还有宗教领袖误解他，但还是有许多的人跟随耶稣。第二节，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，就用比喻来教导他们许多道理，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啊，你们听啊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，就不结实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发生长大结实，有三十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有一百倍的。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耶稣比孔子更甚，不只是他不止因材施教有教无类，他还就地取材。在第一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，听者的态度决定生命的高度，听者的态度决定生命的高度。种子是一样的， 而主要是因为土地的差异而影响了生长。关键在于第九节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你怎么样听？你那个听的态度就好像这四种的地质。第一种是路旁的，第二种是土浅石头地上的，第三种是荆棘里的，第四种是好土上。换句话说，四种土地代表听众对神话语的态度。我们先跳到第十三节，因为十三节呢，就是在说明第四章一到九节这比喻的意思。十三节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。换句话说，种子是代表神的话。十五节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，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原来撒在路旁的是一颗刚硬的心，他根本不容神的道进入他的心。第十六节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喜领受。十七节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及至未到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第二种人，他的心就好像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。当他刚刚听到圣经，刚刚听到神的话，他很高兴地暂时接受了。但怎么样呢？但却没有让神的话来影响他的生命，来产生改变。听到是一回事，行道是另外一回事。十八节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第三种人，他的心就好像是落在荆棘中，他接受了，也愿意让神的话来影响他的生命，产生改变。可是呢，却被世上种种的欲望给迷失了。第四种，二十节，那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的又领受，并且结实，有三十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有一百倍的。这一百倍指的是很丰盛的意思。所以第四种人是，他听了神的话，接受，也改变，并且结出生命的果子来，让神的话影响他的生命，而且产生一种持续性的改变。德仁在一所神学院里面也教授个人灵修生活这门课，而其中一种灵修的方法就是透过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九节，还有十四节到二十节这撒种的比喻来自我灵修。你每一天晚上睡觉前，你就想一想，想一想说，我今天到底是那个落在路旁的，还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亦或是落在荆棘里的，还是我今天是好像好土一样，有三十倍，有六十倍，有一百倍。你要做哪一种土质，由你来决定。因此耶稣才说第四章第九节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听者的态度决定 生命的高度。弟兄姐妹，您是如何听神的话的呢？期盼你我每一天都是那片好土，让神话语的种子在我们心田上面生根茁壮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是许多基督徒觉得很困难理解的一段经文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，无人的时候，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若是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很多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不能够接受这段圣经，觉得耶稣怎么这么小气呢？有一句话说，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，耶稣这么吝啬，他用比喻的目的原来就是不想把好东西给我们，而且呢，想要叫这一群听到者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他只把真理告诉门徒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德人说过，当你发现圣经看似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先要有的一个态度就是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圣经读错了，都是我理解错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通常 90% 的问题可以透过你参照上下文或是不同圣经的译本得到解决。若是还不能解决，那么你可以看一些比较严谨的注释书，或是询问教会的牧长来寻求解答。耶稣绝对不是小气的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。那么如何理解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？首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，有哪一些人，耶稣说话的对象是针对哪一些人。第十节说，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说完这个比喻之后，就吸引了一群人，可能有一些人就离开了，觉得没有意思，但有一些人呢，就被这个比喻吸引了，来跟随耶稣，当然还加上那十二个门徒。耶稣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所说话的受众是这些人。好，第二个我们来解决。第十一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若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。到底什么是神国的奥秘呢？德人的立场比较是，这个奥秘不是关于救恩的须知，而是关于耶稣在地上工作的资料。这个历程是一位神学家叫做 Howard F. Voss， 这位美国纽约 The King's College 的一位圣经教授，他说，关于救恩的真理，上帝从来不会隐藏的，不会小气到不让你知道，不让你得救，但是有一些耶稣在地上工作的资料，或是在过程当中所教导的真理， 当然，若不是透过耶稣启示出来，没有人知道。但重点是，你要跟在耶稣身边，你才知道啊。所以，这里所谓神国的奥秘，不是救恩的须知，而是耶稣在地上工作的资料，他在地上侍奉的时候所启示的真理，只叫你们知道，因为你们在我的身边，在耶稣的身边。若是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。对外人，这些外人，就是刚才在第四章第一节的那许多的人。为什么对这群人要用比喻讲呢？因为希望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有的时候直接讲真理，他们不愿意听的。所以耶稣就地取材，用心良苦，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，透过比喻，希望来刺激他们对神的话有反应。那么果然有一些人就被刺激到了，他们就想要了解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，真理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于是第十节就果然比喻的刺激产生了一些反应，有一些人就来跟随耶稣了。所以十一节的外人，不是摒除在外的人，而是那一群对神的话语、对真理没有极大的渴慕的这群人，神透过比喻来刺激他们，希望他们面对神的话可以有反应。比方说以西结先知，神也透过以西结，包括用大便烤饼吃，把头发分成三份理掉，然后乔装成那个被掳的人，连夜需要移到别的地方去居住的那个样子，很生动，来吸引听众的注意，希望透过这个吸引，他们愿意听以西结先知来说话。那么十二节，马可福音四章十二节，什么叫做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我们读整本圣经上下文，我们绝对可以知道，耶稣绝对不会害怕听众回转然后得救的。耶稣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。第十二节是在表示一个现状，就是上文第四章一到九节有一些人，就是第十节以外的那些人，他们听见了神的话，听见了这个比喻，可是怎么样呢？没有反应。十二节下半句说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恐怕这个希腊文 me pote 也可以翻译成或者或是难道。我个人以为可以翻成或者会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。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或者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原来耶稣不是用说比喻来拦阻人回转，而是用说比喻希望能够借此引起听众的回应。但很遗憾的，某一些听众，他们听了耶稣的比喻，不想了解，也没有反应。基本上，他们是一群对福音真理没有兴趣的一群人。那一群人就是十二节所说的，看是看见，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。而耶稣补了最后一句话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。或者，可是或者，也许我用比喻说，或者这群人，他们听见比喻之后被吸引了，不再麻木不仁，有反应了。或者这一群人会回转过来，若是他们回转归向神，悔改了，神就会赦免他们。 如此的诠释才符合整本圣经的上下文。因此比喻不再是一种好像吝啬的隐藏，而是一种爱之深、用心良苦的一种爱的语言。我们先前谈到了四章一节到九节，还有十四节到二十节，那撒种的比喻，听者的态度决定生命的高度。那么你听了神的话之后要怎么做呢？接下来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，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，二十一节说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人拿灯来，岂是要放在斗底下、床底下，不放在灯台上吗？在当时的这个床呢，是铺在地上一个可以卷起来的床褥，一个床垫，所以底下是不能放东西的。灯台呢，则是墙壁上凸出来或是一个凹进去的地方可以放灯的。当然我们点灯绝对不会放在斗底下把光线盖住，也不会放在床褥底下，那么床褥就烧起来了，而是把它放在灯台上。二十二节，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。二十三节又是那句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这句话就好像是一条线索一样，因为在上文第四章第九节，耶稣说完了撒种的比喻之后，也是说这句话。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，听者的态度决定生命的高度。第二个比喻告诉我们，你听了之后呢，你要去宣扬哎，你要去传讲真理哎。你如果不传讲就怎么样呢？神就不用你，去用别人。你不要以为你不讲，好像真理就被隐藏了，没有的。而这也是某一个学者针对二十二节在上下文当中的一个解释。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。你不要以为好像舍我其谁，你不讲这就被隐藏了，就被隐瞒了，没有的。你不宣扬，神就用别人来宣扬。二十三节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，我认为是连到前面这个斗底下的灯的这个比喻。二十四节又说，你们所听的要留心，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，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，并且要多给你们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位学者指出来，这是连到上一个比喻，告诉我们门徒是有责任要去宣扬真理的。如果不把真理传递出去，你好像拿一个小量杯，小少少的量给别人，传给别人，那么相对来说，你长久下来，你也会对于真理的领悟力呢就日渐的退缩。有一句话叫做教学相长，教学相长也就是这个概念。甚至二十五节说，因为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德人真是惊艳到这句话。我常常在上一门课的时候，我上课的态度是我要去教这门课。当我上希腊文，我不只是想要了解希腊文，我从第一堂课坐在那里，我就立下一个心志，是我不只要学，我还要教。我发现当我真的我学了就去教，神就把更多对于真理的领悟力加给我。因此第二点，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，从斗底下这个灯的比喻，一直到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的这样的一个诠释， 告诉我们，宣扬真理者会对真理有更好的掌握。你越讲，神就越给你。再来26节、29节，继续这个比喻，这个种子长大的比喻，告诉跟随耶稣的人说，你要知道，的确你要去讲，可是宣讲的、宣扬的果效是在乎神的。26节又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的确，种子长大不晓得什么时候。的人喜欢种一些花草，我把种子埋在土里，我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长大，但我只要尽上责任去浇水，去灌溉它，让它晒太阳。对未来抱有乐观和期待，是农夫所应有的态度，而基督徒也是如此。我就去讲，但我知道我宣讲的果效是在乎神。好像哥林多前书3章6节，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最后30节到32节、33节到34节是一个芥菜种的比喻，也是一个总结，更是一段预言。又说，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？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，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。的确，我们去宣讲，而我们传福音，神的国好像12个门徒很卑微的。可是我们如今回头一看教会历史，的确基督教从这12个门徒，从木匠的儿子，好像起初不受关注，但教会历史印证了这个比喻的应验。最后33节、34节再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因材施教，他的比喻是一种爱。33节，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，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。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对他们讲，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，透过比喻来刺激人麻木不仁的心，面对神的话可以有所反应。期盼你我都是对神的话有反应的基督徒。好，讲到这儿，我们下回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